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的生活都是匆匆忙忙，活动密密麻麻地填满了时间表，使人很少有时间去默想。我们生活的疯狂节奏使人很难可以安静、独处和静默。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我们会探讨《创世纪》第十七章，看见放缓脚步和等候神的不朽信息。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在神里面更深扎根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迈向圣洁是没有任何的捷径，而且需要时间，需要静默，需要成熟的接受神的沉默，因为这是真的。我们发现很难明白创世纪第十六章、十七章中间的空白时期，没有图像，没有声音，没有到访，只是沉默，足足有13年，一直沉默。在这漫长的沉默期之后，神突然之间说话，赐下确据。第十七章开头就说，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兰，我一直在你身边，我是全能的神，我没有离弃你，我是大能的神。你如果忘记了我，现在要提醒你，我这13年一直与你同在，只因没有理由与你说任何的事情。但现在不同了，由于我们这期间没有交谈，我现在有些事情想要跟你说。第十七章的第一节，你当在我面前。当你与我同行，就会清楚什么时候停下来，或什么时候放慢脚步。你当在我面前。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第二件事情，看，你要做完全人。这不是说完全不犯罪，没有人是没有罪的，但是你要确保你自己的生命纯洁，保持内心清净。你要定睛仰望我，留心我的指引，你的意念要配合我的指令和带领，你要在我的前面走，不要奔跑，你要做完全人，晋升你灵命的层次。亚伯兰，在这样的操练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你自己摆脱了这个世界的肤浅。我要请大家准备好笔，我想说一些事情，盼望你们能够留意圣经是怎么说的，使任何人都可以明白。准备好笔了吗？第三节，神又对他说，神跟他说话，更改了他的名字，神引起了他的注意，又交代神会亲自的为亚伯兰做什么。我们看到第四节吗？第四节说，我啊，你看经文的用词，我，这是与神有关的。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 这个之后才是关于亚伯兰的了。因此呢，从第三节到第八节是关于神的，我们稍后会探讨。当我们来到了第九节，亚伯兰听到的是你滔滔不绝的说话的时候所不会明白的，你要用心的聆听才会明白。他聆听，神就说，你这还不够哈，请你看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因此呢，有我这个字的部分就是关于神的，有你这个字的部分就是关于亚伯兰的，然后呢，撒来的部分是关于他的妻子的，最后呢是关于以实玛利的，但是我们不会探讨这个部分。我们再回来，你准备了笔吗？神说，我，这是第五节的哈，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啊，我已经的已，请你圈起我已这两个字。我们再看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请你圈起我必国度从你而立，请你圈起我必啊，请你看第七节，我要与你坚立我的约，请你圈起我要。我们再看第八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好，这节经文的结束这么说的，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的意思就是说，关于我的部分是无条件的应许，关于这些事情你不必担心，我会完成的，我说过的我就会实现的。现在我们要看神开始说话时候的情况啊，我不想要忽略第三节，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亚伯兰俯伏在地，你准备好了笔吗？你要留意第二十二节哈，神说完了话啊，第二十二节说，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这段对话的开始跟结束。我知道这是非常基本的动作，但你如果不处理基本的事情，那么你就会漏失了复杂的圣经真理。神说话，然后说完了话。当神说话，亚伯兰静默，他俯伏在地。神就告诉他若干的事情，其中的一项就是，我要给你改名。我们看第四节，你要做多国的父。第五节，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会给你一个新的名字，就这样称呼你吧，你将成为多国的父，拥有许多的后代。神应许这些事情，神他与亚伯拉罕立约。现在对你说，亚伯拉罕，我要你注意一些事情。第九节，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要遵守我的约，这是什么约呢？第十节，这就是我与你所立的约。你读下去的时候，这真的是很棒的，你会得到一些答案。你要遵守我的约，你就是要持守这个约，这个很令人惊讶的。第十节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包括你的仆人，这就是我的计划。啊，真的吗？是的，从那个时候起，这就是立约的记号，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接受割礼，这是神的计划。你注意看啊，神对亚伯兰说的话还没有结束，他另外还有一些真的很不可思议的东西。第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因此呢，撒来也得了一个新的名字，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们对此都很熟悉哈，呵呵，轻轻的笑。你想一想，亚伯兰这才明白神是认真的。这个家伙年近百岁了，他听到神说 我会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第十七节说，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哦，真的吗？主啊，真的吗？我已经100岁了耶，撒来也90岁了，我们将会有儿子吗？我们将会生婴孩吗？神不仅仅说是，神他还说不然，你要给儿子起名叫以撒，也就是喜笑的意思。哇，你看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名字哈！你们能够想象以实玛利取笑以撒吗？喜笑，快出来玩吧，喜笑啊，你在做什么呢？诸如此类的。以实玛利他知道了亚伯拉罕的计划之后，想必发笑。我们请你看看第18节哈，就在这里哈。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亚伯拉罕想收纳以实玛利成为儿子，你知道部分的原因是他已经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主啊，你就使用以实玛利吧，在他的生命当中动工吧。13岁的以实玛利已经是个少年了，你就使用他吧，你可以在他身上动工。神说什么呢？神说不，不，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再看到第19节，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至于以实玛利，第20节啊，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我对他也有计划的，但这是往后的事。神便停在这里沉默了。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随着灵命晋升，就会发觉自己有一些古怪。是啊，内心有一些古怪，你会内心苦恼，心里想着说，这显然不是神的计划，神显然不是这样的计划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摆脱我内心的想法。你因此就想要跟某一些人来谈一谈，是吧？问题是他们不在乎，他们有一些人近乎疯狂，做事都是匆匆忙忙的。如果有人说，哎，你知道吗，我昨晚俯伏在神的面前，他们就会回答说，啊，真的啊，你当时有什么感觉啊？或者说，我也在想这些感受啊，啊，诸如此类的。事实上，我们以为别人留意，其实他们不在意的。当你挣扎的时候，他们不在乎，这是你与神之间的事情。有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些信息，会信任一些有深度的人，但你的挣扎是你与神之间的事。因此你要安静下来，放慢步伐，没有什么好急的。21节说，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22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第24节说，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至于以实玛利呢，第25节说，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你去读剩下的经文，就会看到家里所有的人，亚伯拉罕开始行动了。这是急切的呼吁你，要你放慢脚步。这是急切的呼吁，这是向我们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呼吁。我如果是当年的40岁，我会这样呼吁的。我现在知道什么是人生了，但是我需要告诉你，你如果是放慢脚步的话，你绝对不会后悔的。你要安静下来，杜绝世界的杂音，你要独处和默想，使自己的灵命更有深度。我向你保证会发生3件事情。首先，你会更加的敏锐的，或许更贴切的说法就是分辨的能力。你会对别人更加的了解，胜过你从前。当你静默，就会这样的。你对自己也会更加的敏锐，知道你的认知更加的完整。 你会明白许多现在不知道的奥秘，因此呢，你会更加的敏锐。其次，你的焦虑就会减少，焦虑、忧虑减少，你对其他事情的焦虑会减少的。事实上，有一天你真的不会在乎别人的想法，你关心别人，但是你不在乎他们如何的回应，或者是有什么想法。世界的主流不会吸引你的，特别是到了我这把年纪。阿诺尔德·汤恩比他是对的，他曾经对于社会主流是满了疑心。因此呢，你不会听从主流，而是听从神的声音，这是稳妥的，需要你的决心和纪律。再来第三，这能够免你陷入到悲剧。放慢脚步，一步一步地把握人生，小心行走人生的旅程。你不用急于抢在神的前头，带来恶果，使你之后懊悔这为别人所带来的悲剧。我每一次急于抢在神的前头的时候，都不敢回头望，心中都会懊悔自己没有耐心等候。我从来不敢回望，因为回望的时候，心中总会后悔的。所以放慢脚步吧。我要以一个故事来结束，请你留心听，聆听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字。比利·罗斯，他是昔日媒体的一个专栏作家，他说了这个故事。我庆幸我可以抄录下来，请你来听这个故事哈。有一个人与他父亲在一小块的地上面来耕作，他们一年会在收成的时候推的载满蔬菜的牛车到最近的城市去出售农作物。除了他们的名字和农地，这一对父子很少相同之处。老父相信任何事情不要太放在心上，那么这个小儿子呢，则是经常的急躁进取。一天天气很晴朗，早晨他们拉起那头牛，要他去拖车，开始了长长的旅程。儿子就指他们如果走快一点，不眠不休，这样走一天一夜，那么第二天早晨呢，就能够到达市集。于是呢，他们就用棍棒来打那头牛，催促他要走快一点。放松吧，儿子，这个老人就说了，你会活得长久一点的。但如果我们比别人先一步到达，我们就可能以好的价钱出售我们的农产品。这个儿子呢，想要说服他的老父亲。父亲没有回话，只是拉下他的帽子，掩盖住眼睛，在车上睡着了。少年人渴望走快一点，心里非常的焦躁，不断的催促那头牛要快步的前行。他固执的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走了四个小时，在这段路上面走了四英里，他们来到一间小屋子前面。父亲醒过来，笑着说，这是你叔叔的地方，我们停下来打个招呼吧。父亲啊，我们已经迟了一个小时了。这个急躁的儿子就抱怨地说了，这样再迟几分钟是没有关系的。我兄弟跟我虽然住得这么近，但是我们却很少见面。那个少年人在那里就坐立不安内心愤怒但是两个长者呢，却在说说笑笑。几乎过了一个小时，他们再一次起行的时候，老人代替了儿子在指挥那头牛。他们来到了一个分岔路，父亲领着牛向右边走，这个儿子就说了，那左边的路比较短呢。我知道，这父亲就回应说，但这条路沿途的风景美得多了。你为何对于时间都不在乎呢？这个少年人不耐烦地问了。我是很重视时间的，因此呢，我很想用些时间来看一看美丽的事物，享受每分每秒，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充实。那条弯曲的道路穿过一片欣欣向荣的草地，百花争艳， 沿着一条潺潺流动的溪水，那个少年人对这一切的美景是丝毫不顾，因为他内心烦乱，充斥了焦躁，坐立不安。他甚至没有发现黄昏夕阳有多么的美丽啊！傍晚时分，他们来到了一处大而色彩富丽的花园。老人深呼吸了一下，闻到了花香，听见了小溪的潺潺流水声。他们将牛拉到一边停下来。我们就睡在这里吧，他赞叹地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你同行了。
这个儿子就很厉声地说，你对游山玩水比较有兴趣，根本就不想要多赚钱。父亲就回应说了，这是你一整天跟我说的话当中最顺耳的一句啊。几分钟之后呢，这个父亲就开始打呼噜了，他的儿子则是望向星空。夜很漫长，儿子是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呐。天还没有破晓，年轻人已经急忙地摇醒父亲。他们拉起了牛车，继续地上路。走了一英里，他们遇见了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农夫。那个农夫正尝试地将他的牛车拉出沟渠。老人细声地就说了，哎，我们去帮他一把吧。这个少年就说了，然后浪费更多的时间吗？儿子啊，放轻松点，放轻松点，你有的时候也会掉进沟渠的。我们要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不要忘记这一点。少年人就愤怒地把头转过去。当天早上差不多8点钟，其他牛车都在回程了。突然一道电光划破天空，然后像雷轰轰隆隆的响，在山的另外一面天气变得黑沉沉了。老人就说了，看来城市那边在下大雨了，如果我们多赶一点路，现在可能已经把农作物都卖光了。这个儿子就埋怨了，放松吧，你会活得长久一点，可以更多的享受人生。仁慈的老人劝告他自己的儿子。父子俩一直到那天黄昏才走到了山头，正好在俯瞰着那个城市。他们停下了脚步，呆望着山下曾经熟识的城市，两个人久久都说不出话来。最后年轻人将他的手搭在父亲的肩头上说，父亲，我看到你的意思了。他们调转牛车，缓缓地离开当时被原子弹夷为平地的广岛市。放慢脚步，安静下来，使生命更有深度。你要放松，好好的聆听，你要思想和默想，用心祷告，静默下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宽恕我们。多年以来，我们多少年以来，为了提升速度而牺牲了许多的东西。每天生活总是匆匆忙忙，定睛在短暂的事物上，专注于看得见的事物，却忽略了永恒看不见的事物。我们又以言语来塞满了祷告，而不是用许多的安静。我们说话太快，却不愿意安静下来聆听你的声音。我们真的不情愿安静。求你在这样疯狂的日子里，让我们得知你为我们所预备了佳美之物，包括拯救我们脱离已经造成的悲剧，或者使我们不再匆匆忙忙的度日。求你使我们保持静默，改变我们的习惯。天父啊，求你提醒我们这首优美的诗歌，这是在你里面的静默。求主向我发言，我在此期待。 我心肃然恭听主言我所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摆脱了所有的杂音，找到一处安静的地方，神将会向我们内心说话。您正在收听《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讲题是在神里面更深扎根。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奇妙的信心之旅》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Huo@liangyou.net。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在神里面更深扎根，于2012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